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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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昨天是讲到第三轮嘛，哈，第四还没嘛，哈。那这个是由我们要讲第七世的一些作用，那大家慢慢学习哈，久了渐渐的会越来越熟悉这些观念啊。那对，还是讲一下，对从来没接触的人会比较辛苦一点，可是总是要有个开始嘛哈。那这个限制就是说，一个是能见，现在是能现出境界，既有能见又能现出境界，就变成一个境界相，就好像说我们那个梦境一样啊，能看的心，看的是自己变出来的境界一样。那这个境界会是怎么样的境界？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会不一样。每个人一个你要呈现什么样的境界，都关系到你过去种种，包括现在所合合出来的一个境界。所以你看到的境界，完全是符合你自己本身的，完全是你有什么样的境界。其实它是说明你自己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当我们在看一件事情，不同心境的人，他在看到这个境的时候，他的解读会不同，会解读不同。所以假如我们了解佛法的原理啊，其实你很容易了解你自己，你很容易了解众生相，你就不会用什么心理学啊什么的，就是这个，因为那个不准，那个只能相对的某些角度上可以的，在佛法的心理学才准，因为他讲出一个最根源的，因为像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啊，心理学没这些，心理学有可能会讲出说，每个人随个人的想法可能会感觉也不一样，可是他毕竟没有讲出万法唯心啊，而乃是唯这个心，心乃是妄想心，本质是怎么样，他没有讲这些，所以他没办法真正的解释人心理的现象。所以了解佛法的，如果你心很细腻啊，细腻到你平常也懂得去经常观察自己的心念，你懂得经常观察自己的信念，你同样的你也比较容易了解众生的信念，因为也是此生彼生这样的因缘生这样的信念，同样的状况生什么样的不同的结果出来。那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找到方法，找到方法。为什么这些来源其实是虚谬因缘而来，所以它没有必然，既然没必然，就是有改变的可能。所以当我们在不断修行的时候，我们的感觉的境界应该会改变。假如你发觉你在修行的时候，你经常碰到的境界都不理想，其实这时候应该是好好反省的时候。因为除非你是发心的菩萨，你自己主动的，可是如果你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境界一直都不是很吉祥， 很顺，那就表示我们的用功不够。这事实是如此，无法说，无法说。那有的人呢、因为他心身心清净，用功，即便碰到恶因缘也都会转善。乃至恶知识，怎么跟他讲，怎么讲，他都得到好处。碰到恶知识也会好处。所以有的人会讲说：“啊，你说他那么坏，啊，我就觉得很好。”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我碰到有些恶知识啊，的确有没有度人，也有度。因为对某些人啊，他跟他结的就有善缘，或是说他即便是恶缘给他，他也是升起一个清净的境界，你的这种认知心啊，对。所以有时候恶缘善缘不完全是我由外在的决定，它牵扯到你自己。所以假如我们感觉到我们一切身心一直越来越不自在的时候，其实应该开始要开始反省检讨了。站在我们修行，这有时候自己去感觉，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都还很顺利，可是你内心其实有在开始差别的一种维系感觉不顺。这时候不顺的时候，你应该先怎么反求诸己？也就是说，这种不顺也可能是因为业力造成的不顺，可是因为你外在的东西你是无法决定的，你无法改变的，你去找它其实有时候没什么用，你不如往自己内心走。可是所以说，你如果发现有些东西一直在变化，有时候必须要像我们讲说，岁逢太岁啊，就是说你流年有太岁啊，其实都不管他太岁不太岁啊，这时候就安太岁，这从哪里需要安太岁？甚至有时候你流年碰到太岁的时候，你做事要保守。其实保守这是哲学，对的，不适合太冲。就当你的身心一直躁动不安的时候，有很多的烦恼事出来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应该保守。什么保守？就是因为你的心力有限，如果你在开辟更广的因缘的时候，会让你照顾不来，你会考虑不够周远。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在端正自己的身心？应该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你自己要察觉因缘恰不恰当，这完全是这个不是当和尚遇到钻石有这本书吗？它里面也有一些道理，可是它讲的太武断，它把很多原因呢太简化，可是它提出的方法是对。当你在你的周边里面感觉到很多境界都对你不利，是不是说有很多人背叛你？那你应该去公司看看，你曾经是不是不守承诺，或是有类似会招感这一个果的因，你有没有做？他这种道理其实是鬼师的道理，他没有讲鬼师。他说你如果在公司，因为他是个喇嘛，那他师父叫他去管理一个钻石公司，那他就把那个佛法的原理拿来管理这种公司。所以说，当你在公司里面看到哪些现象的时候，或者经营出到某些矛盾现象的时候或障碍，你应该回头去看你的心是怎么样。那你从你的心改变，往往这个境就会改变。所以从这个道理，是不是也讲出这个原理之外？所以如果你用错心了，你在这条路当中，你必须要很仔细很仔细去观察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境是怎么样，从这边找到原理，找到一个答案，那开始我们如何来改变它。因为这主要都是来自你自己。再过来我们讲那个第四，四明四事，为分别染净诸差别法。有第七是不共无名，不如此之真如一故啊。就是看简单的，这都一直在重复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了解一切法无自性，你怎么会有一切法变成皆平等，皆不可执？这时候你怎么会再有造作的心出来？ 我们会有起分别心，最我们讲分别心，分别心就是什么叫分别心？你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分别心的原理，你就知道，就是你看到的境有不同，为什么不同？它实在的，而且不同，所以你才分别。如果你看都一样的话，也不会起分别。就是这里一块钱跟这一块钱，没什么好分别。这颗石头跟这个石头，如果都是同，尤其是如果都是同时没价值的话，你会不会起个心想要去计较分别？不会。你当它是一个具体存在的，而且不同的，各个有它的差别自性的，你才会起分别心。那我们这个就是第七的这个不共无明。那个无明一执着上来，一从无始来，一开始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别。令心心所现行转时啊，换成啊见相二分。也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单纯的诸法平等相，可是无始以来，这个莫那，我们因为莫那简单点是我们心的烦恼里面的一种，它作用，它不是本来没有，而是本来就无始来就这样，它作用。它一作用以后，就会看到我们的心就在那里躁动。那躁动怎么样？一旦开始有无明，就开始会生一个我见、能见。就是一旦做梦了，就让做梦就是有一个能见所见，对不对？一旦做梦，就是要么你就全醒。本来脑袋里面，我们是边我们要做梦的梦境，本来有没有事先存在脑袋里面？没有嘛。是就是因缘和合，无明就开始依照过去的业力，就把它编出一个梦境，就编出一个能见的梦境，能见的心跟梦见梦中的境界，就是无明一动，就哪时候会，也不是谁先起个能见，然后再起个所见，有没有？没有啊。做梦的时候，一旦见到梦境，就是能所一起，那都是那个烦恼心，就这个道理。就当它一作用的时候就这样了啊，故有第七啊，人我法我二见立故啊，就人我执法我执，自既妄执第八见闻以为实我实法成染分别，他自己也自己独特的功能就是在执着第八。我们讲过了，那第八啊，第八就是。第八很单纯，就是他的见闻就是能圆的心啊，就是圆他所有的种子，所有的相分。而这一啊，我们为什么不圆这个相分？为什么不圆八识的相分？那为什么要圆第八识的见分？因为一旦相分会变化，对不对？像我们呢、啊，会执我们不。如果执着一个会变化的就不容易产生我执。那相分呢？山河大地、根生七世人是不是在变化？我这一辈子是当人，这那一辈子上天人，下面又当畜生。如果要执外境，会变。那只有啥？那一个能执外境，那个执一直在执，管你人啊，管你畜生，管你鬼，就是我，就是那一个境界相。那这个见分才是一个稳定的嘛，所以它就是见分。好、哦，他执这个，那他现在就是说，当我们讲说这个第七识啊，莫那识啊，他在执第八识的时候啊，基本上他不会没有，他只是直接单纯的就见分在执着，就。那一个认知能力在执着，那个执着的时候，它其实莫那一直都是一种非量，非量都从头就看出来。也就是说，就像这样，我们在看电视，其实电视是什么？电视就是电视机嘛，插电了就有影像嘛。那有没有意义？对一只狗来看电视有没有意义？没意义嘛。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他来讲，电视机就是 有亮亮的一直闪这样而已。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有意义？因为你自己制作它，否则电视机就是一个光点而已嘛，对不对？电视机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几个荧幕而已嘛，是。也就是说，第七在执着第八的时候，其实他看到的是一个境界而已，可是他自己妄认为这样叫做我，所以第七是永远是非量。非量就永远是看错的，从头就错到底，从来没有一次对过。非量就是错的，量错了，哎，啊，那就成染了。从一开始错在这最根源，好，他执着有一个我体，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对法的执着，莫那不但是执着我而已哦，他也执着法，啊，就众生体相来那叫做我执，就法的实存性来讲叫做法执，所以莫那也执我执，因为如果没有法执的话，不会有我执的，任何执一定有法执，把这个法执转为就众生的自体性有没有叫做的我执，所以我执没了，还有法执。那法执没有，一定没有我执。好，所以说众生一开始就错，是众生的颠倒。这如果借作基督教的那叫原罪，啊，这个原罪它是跟上帝有关，那我们是跟莫那是有关，而是你的罪，你自己。从无始来就是这个莫那执着我，一开始就错，轮回颠倒就在这里。能不能解脱，也就看在这里。好，所以最后整个修行啊，都是破我执法执嘛。那六七，那个六是最活动的，第七没办法修行。那第七、第六要靠第，第六要靠第七染污，可是真正修行是要靠第六。那第六就拿来破他自己。就是我们经常讲以妄治妄，有没有道理？对啊，从一开始我们就在妄，那就在妄当中渐次的向着真独走，就以妄治这个妄，对不对？所以有在天台讲叫观真心，怎么观真心啊？观真独了，真心观当现前心，因为你要观真心也是。真心就是你的妄心，因为你妄心当体就真理，你不需要另外在妄心之外找一个真心，没这种东西啊。那再过来，在你在凡夫地里面找不到真心啊，从理上妄心就是真心，不需要另外求了。那如果从世俗地来讲，你就是你现在就凡夫就是有我执，我执就是妄，妄你也找不到真，对不对？故为第六世之不共亲一啊，啊，他因为他是一根嘛，那为前五世之染尽一嘛，因为有我，所以所有念头，任何念头里面撇不开，拿不开我。西方哲学家康德认为，任何念头逃不开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其实啊，时间跟空间概念对。禅定者有些就不一定了，对，因为他们没有修禅定经验，或者他没有佛法观念，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连空，慢慢走到灰想灰想处天，乃至无色界天那种空间的概念会慢慢改变掉，时间更不用，有人都到无想，对，他除非他出定。所以不是每个众生一定会有时间空间的概念，但每个众生一定有我的概念，对，康德很可惜业障稍微重一点，生在德国，那生在印度或者有佛法的地方，这个是天才。好，所以任何都有莫那的作用，莫那的作用令前六世啊分别染尽诸差别法，就开始分别了。 一个能分别，一个是见境界。那转到底下这些来的时候，就更粗糙的分别心了。所以第四智心是更粗糙，前面是属于三细的部分，现在这是属于六粗的刚开始的智相。那智相后头会讲，智相跟智识有什么差别，那染污有什么差别。相就是一个结果相，那智识就是一个能分别的一个功能嘛，一个作用体嘛。那相是表示能分别的样貌是怎么样啊？令前六识分别染尽诸法，诸差别法，故执名此第七为智识。啊，也就是说，其实智识有没有光子是第七，不止，六也是啊，它也分别啊。前五有没有分别？有啊。可是啊，最主要所有染入因缘抓起根源啊，是第七。啊，所以它都是一切其他的妄想分别的来源呢、啊，所以就抓它。第七识也叫知识。若观分别即所分别，皆无自性，则自无自相，即得入真如门。你看啊、哦，我们观要是有能缘的对象啊，因为能观心所观心呐、啊，那当我们醒来的时候，能观的梦中的你。判观的境界有没有，你就知道说自无自相，是自无自相。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就是自的意思是什么，我要讲自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讲到彻底的自是什么，自是一个本来它就是一个分别的意思。问题就是你分别而染着就不是自，叫世间自。所以我们在做学问的时候，如果越分别分别越多，然后越不能把它，我们讲到分别而不染着，这条叫执嘛，不执着。分别完了以后产生能分别所分别，这就越分别越沉重。可是这种分别完了以后却能消归自性，这条叫智慧。所以佛法的东西如果分别到很多不能消化的话，那就障碍了。再过来，五名啊，相续是，为恒作意相应不断，认识过去善恶等业，令不失坏，成熟现未现在未来苦乐等报，使无违业。已曾经是忽然意念，未曾经是妄生分别。哼，这就麻烦了。有时候想一想啊、哦，我们摆脱不了。我们像现在我们啊、哦，小根小量的人就在摆脱现前心。可是真正心系有智慧，他不是摆脱这些，他摆脱一切烦恼根源。简单来讲，你看啊、哦，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众生除尽。那菩萨是除心的，是尽你除不完。我们除到最后，是继续，就当你不断在除尽的时候，你又不断在造尽。你觉得人生无奈，无可奈何的，就觉得说自己也很想解脱，可是又被业力驱使的去不断在冲造尽，对，无可奈何的。又讨厌又做，要一辈子无量劫一直在做自我虐待的事情，这样。所以到最后就是说，与其一直这一生在花很多时间在分别、在照顾这些境，在计较这些境，不如赶快找个机会彻底把它解决掉，得到解脱。我这今生就算不报，也保不了说来生了、啊。总是今生你所碰到的所有的障碍，来生都有可能更严重的。所 算一算，我就讲了，算一下众生无量啊，轮回六道的善恶道有多过多少啊？是不是？而我们过去的业，我们继续，我们今生就在懊恼了，下辈子那可能更懊恼。所以想到这一点呢，你就必须要，否则让下去不断啊，恒作意相应不断的、啊、莫那是要没修行的话，他就是一直下去，他就一直照做，他没有暂时停过。第六世还会暂时停过，第六世睡死了或是被人家做昏了会暂时停过，停了啊。可是啊，第七你放心，带着走啊。这个，以你长相左右，听见没啊？你如果觉得世间有没有对你最忠实的，就是莫那。即便你啊，你贫贱富贵，他都跟着你；你到地狱，他也跟着你；到天堂，他也跟着你；在六道轮回当畜生，他也跟着你。所以啊，我们堕入畜生道的时候，有没有差别？畜生道的小蚂蚁也是我知啊，他指什么？他的认知能力很浅，可是他就有一个很单纯的想法，我是一只小蚂蚁，他不会讲我是一只，他这几个字不会讲，不过他很清楚是我，所以当你去碰他的时候，他就一直跑，我要赶快跑。假如你有他心通，就知道他跑出某些字，那个字不是中文，我赶快跑。他的概念一样，他也是抓着自己的根深，然后赶快溜，夺命，好、哦、逃命，是的。所以认知过去，认知过去，其实认知过去的种种种子是什么？应该是第八世，跟第八世就比较单纯了，他没有什么造作的，他就无故无忌啊，无故就是说他也没什么特别的。他不会去障碍你，他也没有是好坏的东西，他就是单纯的接受。好，所以到最后有善跟恶的差别，完全是从来无边的。那最根本的来源是我开始，莫那的我执跟法执。那过去善恶业，他就是保留在这里，因为他就扛着一个大仓库。莫那扛着一个大仓库的地方，所以让所有你造作的业一丝都不坏。所以你看，我就讲说，当我们呈现我们的业力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色身啊，有是多少无尽的业力才造成这个业力，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外表，你包括你的血管这一点，血管同样血管有的不一样。为什么有的稍微大一点，有的稍微细一点，有的稍微脂肪多一点？为什么脂肪多一点？因为你这一辈子已经累积很多脂肪了、有点胆固醇过高、或是血脂肪，这也是累积的。那不要讲说今生，就算我们的每个细胞，我们的这身相，戒指绝对都不是几个因缘，是无量的因缘合合成这一生，支撑着这一生。然后继续造作，继续反射，继续显现，然后继续一直在训练，到这一期生命完了，下一波的业力就马上不间断的就进入下一期生命。所以了解这道理，哪有死啊？就变化而已。你想死都死不来，因为那个莫那都不让你死，他只是让你变化。所以后来就进化解析说。舍不下，你也挑不起啊，你舍不下，那你难道你挑得起？业力带着你走。我们因为看不到过去式，假如你看到过去式，你今生一定放不下。为什么？太多了，他放下去。就像说你突然抓了一包糖，掉了一粒糖到地上，你会不会特别去找？太多了，太多。多到不差那一粒糖，一粒一小颗那个。你现在放不下，是因为你看不到过去未来。可是你看到无尽的过去，你放下的可多了。所以你莲花姐就说：“哦，啊，没差这样了，没有差这么一点。 我们现在是因为你只能拥有现在，所以你放不下现在。所以为什么有些高僧大德，有些菩萨他能放得下？我们现在对眼前我们所面对的人很难放下，是不是？因为你现在只能拥有，可是你不花钱，你过去其实还有好多你挂碍的人啊，都放下了啊，后面还有很多挂碍的在等你的，到最后你要想，所以你本来很伤心，突然就麻痹了，也不伤心，你知道吗？来不及，你知道？你能不能想象，本来你看到对方好可怜，好可怜，就好像说那个921地震啊，一直麻痹啊，死太多了。就没感觉。当你化解，就是说你经历的是无限的身份跟变化。不然，你化解，你想要哭哭谁呀、啊？这个人死了，那个也好死了。我说哇，无量劫跟你更对你有很重恩的人都在轮回，你化解，你想哭都没得哭。为什么？你那感情一分到那么多人就分散了。你只能感觉到一种悲哀，已经很难针对个人在悲哀了，只能对整体生命的无奈在悲哀，你知道吧？你那时候就比较不会针对个别的事情在悲哀，因为有太多个别的事都很值得你悲哀，多到说皮意啊，说只能感觉到生命无奈，就这样，悲哀的是这一份无名的生命。就很难再，就不容易再为一个小事放不下，因为太多了，对。所以它不会坏，成熟那它过去那个现在未来果报，它就也，因为它支持它不那个，它相续，相续就是最主要是你的业势力啊，你那个势力一，你的分别心一直都不断。在显现境界，执着境界，执着境界的这种问执着力又显现境界，又显现这个执着力又增加下一个执着力，执着力执着力一直改。那我们已经过去无量劫已经累积很多东西了，这一辈子又听到很多东西，又加上很多观念，这些观念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的很多乱象，以后你这个印象不会记得，可是除非你有神通，那你还有没有影响到你？有，你有一种综合到最后的一个观感印象，这个印象很强，就今生所学的，可能你在这一生你增长很多贪很多嗔很多痴，不同类的贪不同类的嗔痴，可是到最后就是增长贪嗔痴，那维系的差别对你这种不觉的人不知道，可是你们受用有，也就是说你的贪可能从这种贪已经又导引到另外一种贪，合合一味了，不是个别个别的，个别个别的，因为任何作用力进入到心里都身心里面都是合合一味的，有那个作用力，可是又不是那么单纯，因为它跟过去的又配合起来，可是有没有影响？有。是没有差别啊，那已经曾经都可以想念的起来，那想念的是什么？包括我们相续的东西啊，出来的东西，相续的意思你要知道，又不是一个单线型的相续，因为我们经常讲相续好像一条线，其实在生命里面有很多同时很多相续，好多事情在相续，你这个东西这一条线在相续的时候，另外一条线也在相续，所以当很多东西在相续的时候，这些在回忆很多东西的时候，这时候的作用力也跟它配合相续，所以说你的回忆啊经常会变质，因为你的回忆啊，你小时候受到伤害你没有感觉什么伤害，你就是只有很单纯的伤害，或是有些伤害你根本知道伤害可是没办法分别，因为你没有受过教育，可是当你到大了以后去回想小时候的伤害，你就不以你大人又得到的知识去判断那时候的伤害，这时候的伤害也会变质，以前伤害只是感觉不舒服，现在伤害增加仇恨，为什么？本来不知道仇恨了，现在增加仇恨， 所以当你回忆起来的东西，是不是以前的东西，也跟现在配合？本来很讨厌榴莲，那讨厌榴莲那时候吃到啊很可怕啊，那因为不吃那被父母打，因为吃榴莲的关系，因为不吃啊家里假设的哈，那你因为榴莲很臭啊你不吃，可是父母要你吃啊，就有点很不高兴啊，慢慢的这个印象很深刻，就记得就父母逼你吃榴莲，就是那一段时间过了以后你喜欢榴莲。这时候回头一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仇恨心？那么那么笨，明明很好吃，我当时为什么不喜欢吃呢？他变成这个结果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现在改变喜欢榴莲，对不对？所以那个印象一呈现出来以后，加上现在的印象，又合在一块。所以相续的意思，其实是很多东西一直都在涌现的念头境界。让他看，由第七世不共无名，不如实之真啊啊真法一部啊，以真常中，真常中不是一个常性的常啊，常中就是它的真常，因为它是什么真如，所以没有生灭，所以才讲常，并不是只有一个自体的常。妄见生灭，又不能知刹那不住。当体即灭，以生灭中妄见相续，是故念念内执哈第八为自我法，令其受熏持种，遭易受苦。就是说他不知道以后他在执着，那一开始染污的时候，所有东西啊一错前错。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原理啊，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们因为我们的用心不够，我们的知见不完整，力道不单纯，知见不确定，那加上我们的功夫不够，所以我们的照见力不够。如果你的照见力够，加上你种种的思维很强的时候，其实就在一个纠结处，突然本来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里不是都合合，突然有些东西突然被你心放下，化解完全死的这条心，所谓完全死的这条心是完全化解不可知。你要知道当一个因缘中间有一个因缘被你关破，很多东西会全部散掉，在某一个层的因缘会突然放下这一个层次，那就是你破哪个地方，那一个层解的那一个纠缠的那一个东西全部都不成立。为什么？它是相互一一带起来，那就看你还哪个地方没破的那个地方形成另外一个生命现象，这就出果、恶果、三果。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有一种心，就是说把佛法弄得更清楚，把自己的疑惑弄得很清楚。你就追求疑惑，我赶快懂，不就是不是你快不快，而是真不真实，然后将你所认知的不一点都不疑惑的观念，确实在身心里面点点记住，处处啊关照的圆圆满满的，让它没有一点空隙，没一点保留，就有可能脱落，就可能脱落。所以修行要看恰不恰当，不是硬钻，真没办法，没用。所以这一生修行啊也还很辛苦，看起来讲了、啊、可是这样讲很简单，可是问题这一生追求佛法听闻佛法就是往这条路啊，然后到了以后就开始训练如何观照身心，把所有的意志完全集中在这里，其他都可以，其他的反正四项修的都是为了淬炼这一点功夫，就是大目标确定。那因为支持第八以后，第八就开始接受这种染污，因为他把错了以后，所有进来的都加上这一份有色的色彩进来，变成受心持种，遭易熟果，就是有些果报种子进来，被我持在这边，就只要因缘成熟，就会不会跑出来？会，
如果这东西没有被保留，是不是没办法维持它的一定功能？就是因为第八识把所有你所造过的东西都保持在这里，所以只要因缘成熟，是不是就成熟了？就意熟，意列而熟，意识而熟，就是这一时种，那一个时候成熟，这个种子种，果子发出来，这中间要有一个东西持着让它稳定，就是第八识。那第八识会一直在那作用，其实也不是第七在支持它嘛。念念为外六转是一啊，好，然后又以正果执啊，驱动着这个第六，那开始造作追忆推断啊，一念过去分别未来，若为第七的具身法执为前一啊，则第八便不受前七熏了。因为你就是有这根本的执着，所以所有的熏习啊，都变成都错了。如果你没有我执法执，执都没有执的话，一切就以真如相应，那熏什么？就没有能所了。那一切的能所变成只是什么？善巧方便而已，就没有真的执着的能所。因为我要去熏你，我要去摄受境界，我要感受境界，要得什么境界，执着境界，现在都没有，这熏就熏不来。持有若种，以无能熏之前期，即无所熏之第八。你看呢？所以你看呢？七，你看呢？这个在唯识里面，第七是有我执事，我执跟法执。当我执破掉的时候，阿赖耶识就改变名字了，就改变阿赖耶识就没有了。当法执没有的时候，意熟识，我们这个心啊有很多名字，当赋予不同意义的时候就不同意义，当某些条件不见的时候，它的名字就不见了。当我们是学生的时候是学生，当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不叫学生了。我们昨天有讲过，对不对？当我执第七的我执在的时候，阿赖耶识啊，就是阿赖耶识。那个具生我执不见的时候，阿赖耶识就不叫阿赖耶识了，因为它不再是被我执的，它变成法执，所以阿赖耶识名字就不见了，就剩下意熟这个名字。可是当法执也没的时候，连意熟也没有，叫做无垢识，就是清净识。所以只要第七的我执法执一清净，那乾宽了。对，那第七没了，六识的染净一是什么？六识是要靠第七啊，第七的不染了，都清净了，那第六自然一下转成没有观察识，所以根源都是那个我，哎，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能心的前期啊，则无所心的八，因为八跟七啊，我们讲八识啊，讲八识就是从中烦恼面来谈的嘛，讲八是从生灭面的来谈的嘛。为什么有八的区别？为什么我们会执着有根生气世间，会执着有眼耳鼻舌身意，会执着五蕴色受想行识，就是烦恼。否则的话，就会照见五蕴皆空。那如果五蕴皆空，谁熏呢？对不对？就没有了。第六是亦不意念过去。分别未来，以无所依之七八，则无能依之第六。七转变了，八转变，八转变了，六转变，五转变，那五转变的要投回到八的，八的也不见了。什么一气？你看，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八眼种子，知识种子眼现成前七，前七造一切业，又支撑的第八，让它能持续不断。所以中间只要第六的用功修行转变第七的烦恼，第七烦恼一转变，第八就不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没有跑出的那个烦恼的前期也没有，连他自己也不见，不是吗？因为它是相互环环相扣的。所以你看啊，只要我们开始作用清净法的时候，其实感应是多面。你要知道，简单来讲， 当你在心念上作用的时候，你的色身是不是要改变？为什么我们现在改变不了？因为是业障能力有限，功德力有限，否则的话刀会不会断断坏？我们品里面呢、啊，刀会不会断断坏？可以啊，如果你的业力，你的虔诚力、啊，你能真的能修到真实的观音法门，刀砍你的头断断坏。为什么断断坏？刀不可得，没刀。你知道吗？生命归生命啊，你就好像说，你要不要钱？好啊，多少？100万？好，我就开个支票，还记的。或是就是说你要不要1000块？可以，我就影印好几张给你。你知道我意思？反正都是假的，给你几张也没关系，假的。也就是说，当你了解你修行到成就的时候，所谓的所有的那个刀兵的恨难啊，对你来讲没有问题吧？为什么？因为实无人可以死，没有一个真实我在那里被杀，所以我们不会说因为修行完了以后就不死，而是修行完了以后不畏生死，不执着生死，这才就反过来讲刀子断断坏，而不是说修行解脱以后从此就变成老怪物就不死了。没有啊，照死啊。问题是一个执着有能生能死的人，还是已经无能生无能死的，这变现一切相。我就好像说有人要讨你的命，假如你能千百亿化身，他不会爱你，你还干啥？对不对？如果你的千百亿化身有人要来杀你，你说啊，把一件业障如果那啊多一个给你好了，因为我要千百亿啊，我再引进一份给你们的讲。所以对他来讲，当人卸脱对身心的一切执着，其实才是真正的感应的啊。所以这个六跟七也都相互相啊，故执名此第七为相续时，因为它的存在让所有的分别心能持续的一直造作，而且是难的。如世论中引法门契经云啊，第七是有殊胜力故，或是造作持藏之用，持藏就持第八识，好，或是造作分别之一啊，一切染污一啊，都是靠它，此之谓也。就是说，它又能直持，让所有什么，让所有你造的东西都可以感应因果，哎。让所有的造作力能持续不断，这第七就是这个功能啊。此之谓也。若观心性刹那不住，当体即灭，则相续无啊，则相啊，相续无，啊，相续无相续相，哎，相续无相续相，即得入真如。好，这是五个四啊，这个五个四都在说明什么？莫那的不同面相。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五个四，其实最重要是让我们知道莫那所在众生轮回里面所扮演的这种功能。好，从不同的名称帮助我们了解莫那的作用。那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的生死轮回的根源，这就是我们的苦，这就是我们的苦集啊。现在讲的苦，我们现在讲四圣地里面的苦地跟集地啊。同时也谈了一些道地跟灭地，对。是故三界一切皆以心为自性啊，它里面加了一些注，皆以八识为自性，皆以心为自性啊。离心则无六尘境界，可以故一切诸法以 心为主，从妄念起，凡所分别皆分别之心。
你看这假如我佛法啊，我的意思，你看千经万论读得完吗？读不完。
千经万论读完了以后，总归到一个法则，你虽然只有经常意念一个法则，也就是意念千经万论，懂吗？所以懂一点，那一点要靠很多功夫，要读千经万论才懂，懂完你就意念那个点，那就千经万论，所以不用带很多笔记。问题就是，如果你这一个不懂，你那个也不懂，就算你听很多也没什么用。那你懂的话，这一段你不就是够了吗？这一段我的意思，这一段你背起来够用了吧？那就告诉你很多修行的要领了。三界的一切皆以心为自性，就是一切的都是心现示现，离开这个妄造作的心，啊，则没有六尘境界。那这是讲的，我们现在听都是轻松啊，对不对？好像，怎么讲？听完了以后，我现在我要讲这句话意思啊。假如我们都很用心来听这句话，假如你是一个真的是就日久解脱的，离心则无六尘境界，告诉你什么？你应该会体会什么？我就不要再追求六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听完了以后继续对，也就是说反正听是听嘛。可是所以你看佛陀说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人家就开悟了。那我们此生彼灭我们要讲多久了，对不对？人家六祖慧能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六祖，我们煮到哪里去，我们都煮熟了还不煮。对，也就是他用心。假如这句话成为你开始了解以后，你这就一个，他虽然说明一个现象，离心则无六尘境，那你为什么还在六尘境做功夫？所以凡是在六尘境做功夫的，要回佛法。那所有的佛法要有意义，都不能离开这里，所以念佛法门要有意义，要能在这里会通。所以你的六念佛法门之所以殊胜，也因为这样，之所以成立也因为这样。所以你了解这个有没有助于帮助你那个，就在你嘴巴这个妄想心在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就真如心？所以念心的时候应该不是阿弥陀，我经常以前在讲个叫念佛，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进来，知道吗？阿弥陀佛，我这念头一直往前请到好像要去撞佛像一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应该是阿弥陀佛心一直注意我们内心里面，因为那一份念心，这一份妄念所念的阿弥陀佛心就是真如心。那为什么要还要念佛？因为你在妄想当中，所以就以妄止妄。那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在你现前心。阿弥陀佛的那个是他的那个不可思议功德力，就在你念佛心跟他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些不讲到这里？因为不容易了解，讲了也很好的没力，干脆就不说。可是如果你了解，其实因为更有利，那就必须要你有这个条件，就像这个药很重要，很好的药，可是要你体质够，或者吃下去会出问题。你如果体质够，吃这个药病马上出；可是如果体质不好，吃这个病先得这个药的病，病没出先得反作用、反效果，一样的道理。所以故一切诸法以心为主，从妄念起，都是妄念，绵绵密密，没有一丝毫放开。凡所分别，皆是分别之心，就是凡皆妄， 凡八字所分别，皆分别八字自心所变相根的，自己变出来。所以啊，当我们在计较很多好坏的时候，你看多无聊。所以有时候呢，差什么这样，管那么多。所以当我们要起觉照，我们要管是该管的，不要管那个不该管的。我们应该念念于所做事项理观的一部分，一切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这才是你该管的。除此之外，一切都不是你该管的。对，所以包括你在做一切的生活点点滴滴，你都必须要扣紧了这个原则上来。你要找到这个意义，跟这个修行法门有关联的意义。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挫折我的妄想，我所做的一切都作为真正清净心现前的一个前方便，
是这样。
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心没有另外一个心在见另外一个心，就好像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在见另外一个镜的时候，难道有两个心吗？有一个心在见梦，就是梦照出一个镜，然后这个心现出这个镜，然后另外又有另外一个额外的心在见这个镜，有没有？梦境里面的像就是能见所见，不是同那一块心在照吗？所以心其实没有见心，无相可得，所以这是浑然一片的。是故当时一切世间境界之下，皆依众生无明妄念而得建立，如镜中相，无体可得。唯从虚妄分别心转，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以一切，我们现在从这里，这是什么意思？心生则种种法生，种种法生的意思是偏从生。这句话有时候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就偏把心生则种种法生把它当作流转的，心灭则种种法灭当作幻灭的，对不对？其实流转里面也是灭啊，光生没有灭，怎么会一直生？现前生灭还乎的时候，也是说心生，你有这个心就生这个相，这个相就生下一个心，使心生的种种法是一直流转。生的时候又灭，灭的生，就是说在这个生生灭灭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在那流转，是吧？这样听懂没？在现实我们现在的凡夫位当中啊，我们因为讲心灭则种种法灭，好像在讲解脱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前也是心灭种种法灭，我们只是灭了马上生，而且是一生灭都没有停。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它讲成就是灭，就是好，其实灭的意思是，如果要讲解脱的，那灭是灭的，灭妄执。为什么金刚经不是一句话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心有没有生？有没有必须要灭？它是要让你知道，一切妄想尽都是由心的妄想起，不是表示说要灭什么，那本是希望你灭什么。所以佛陀有没有在生种种心？有啊，可是他不是生妄想心，好吧？所以有时候偏把这样讲的话就不大对，我们这里特别把它举出来。那这里讲出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现在你的心念，比如说我现在执这个念，就现这个相，那我的念一转，这个相就改变，或是我现在以这个为对象，然后我现在转变另外一个对象，我的念就生其他的法出来，是。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处在什么状态里面，基本上一定是我们心生的，我们心生的，我们心正才发生，对。 所以啊，应该怎么样？从你正法当中，随时让恶法不生，让善法生。所以有时候修行呢、啊，有时候是怎么样？弄不懂道理，有一种就是勉强。所以有些老菩萨修行很好，就是因为他道理不懂，可是他至少怎么样？他让恶念生不来，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他就是做了那什么，都不让恶念起。那这个能不能到什么彻底？当然他是信心的，能不能彻底解决？他只是在思想上服务他、扶助他、压住他，终究要断还是要出的。所以很多人修行上，他一直心生善念、清净念，他只能扶住那个烦恼，他有没有断？终究断还是要照着靠智慧，还要靠智慧。好，我们来看这个怎么讲啊？此诚善闻，是由哈第七不共无明啊。我们讲什么不共无明啊？好，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讲。六识有没有贪心所？有。七识有没有贪心所？有。贪烦恼了，好，七识也有。那五识有没有？有，因为它是根本烦恼。可是问题，它是名称表达不一样。第七的贪呢、啊？第七的贪跟第六贪不大一样。像我们现在。有没有烦恼现前？只要你有我执，就有四大烦恼：我贪，对不对？我爱，我痴，我慢，都有啊。就是我，他为什么讲我？因为他就专负责我。你看啊，第七是得老师，人家是从一而终，他只照顾我，其他你要做好事坏事都可以。我不会妨碍你，只要不要破我就好。你看他多好，他多单纯，所以他的爱跟底下的爱不一样。你就算第六世生恨，第七的爱也不会放掉。你说爱恨怎么可以放在一块？嗔心跟爱不可能放在一块，谁说不可能？第七，当你第六生嗔恨心的时候，第七的爱有没有跑掉？没有，他还是继续爱他的我。不同层次，你知道吗？就像母亲呢，在打小孩子那个很生气，他生气的时候和我们在打别人家小孩子这种生气不一样吧？当然我们不会打这个小孩子，打自家的小孩子和打别家的小孩子不一样啊。打别家的小孩子是还有一个大前提，那个爱还在。打别家的小孩子，那可能没有爱的。因为那是别家的，对不对？第六的嗔心并不妨碍第七的爱啊，那个贪心啊。所以我们明明讲同一个心所，其实作用在每个场合里面不一样。所以说他讲不共，就是第七所特异，他就执着第八，他的烦恼很单纯，就是抓这个，那最单纯、最长久啊、最不变，所以一推问到，也就从他那里来。哎，那都是从头一直接着，没有改变。所以就算你的身份在改变，我就讲说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永远爱着你。你到出生我也跟着你，到地狱我也跟着你，到天堂我也跟着你，我不管你的身份，所以他就跟着你。想丢就丢得很难的，最可恶的就是他，最恼火的就是他。从无量劫陪伴你，从没有暂时一刻舍掉过你，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哎，好，他不共无明啊，这不知不如此之真法一故啊，内言第八，起恶我执啊，就法人我执，法我执，外为六依，六是依他嘛，哈，令起妄念。故有世间一切依正等法啊，依报正报啊，等法啊，所以世间的一切依报正报都实现出来，一切 就是因为他只在这里，所以一切染用就丢给第八，第八就现前的根深世界，就是符合你的需要的，你的业报。此界法皆是八种世心所变，即以八世心为自性。若你能变这八种世心啊，何有所变六成境界可得？如果离开这个八世，就没有其他境界啊。是则一切诸法悉皆不离第八本事，故云以心为主，皆从第七无明幻现。故云从妄念起也。当然，我们现在都重点把放在第七的。那其实第七会这种无明，是无始以来这种潜在的无明，就在第八里面时时显现为七，然后再又反过头来执着八。也不是一个单独第八，跑了好久，终于看到不，这个也不是说第七啊，在外面流浪之后看到有一个八跑过去抱着，永远就跑不开了，不是。第七也是第八来的。那什么叫第八？就是无始以来的无明放在一块的，那到时候显现为七，就是说。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种平白没事怎么会跑出第七？那等你成佛再告诉我。这我是知道，那如果知道就明了，我就比较无明了，对，因为根本无明就我知道。就像说睡觉的时候，你记得哈，你随时带着一个治疗，随时警觉，哪时候开始做？好，那早上起来，我做梦那时候刚好开始做梦的时候，我要看表，几点几分开始做梦的？你没有告诉我，你还能看表，然后看知道哪时候开始做梦，有这种事吗？今天早上瑞师傅有提到一个故事，那个什么，那个钥匙，那个什么，那个意思，钥匙说，有人莲花来接引嘛，啊、哦，来接引啊，有一个禅师接引，啊，结果他都不上去。到最后一直来找他，他就干脆把那个磬啊，把它放到那个莲花上。好，那放到莲花上，结果隔壁的那个马的，是马，马就一伸出磬来。也就是说，他的故事就是说，假如当时那个禅师不知道坐上莲花，他怎么变成跑到马台的？我在讲说，这哪有可能？第二，你在打坐，突然有人拿莲花来，你还能动念头去拿去？这时候你已经怎么样？出定了，那境界就不见了，知道吗？你在打坐当中的境界，是因为打坐的时候跑出来嘛？可是当你会移动定中的意识，如果跟前五识相应，你以后就出定了。你如果心转去意念呢、啊？不要说动手去拿东西哦。当你的意念开始转到注意到前五识的时候，其实就出了。何况还动手去拿磬，然后要放到那个莲花上，就好像说，当我真正知道我在做梦的时候，请问还有没有梦可做？没了吗？所以那个故事啊，我们取其意就好了。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道理上有点可思议。何况马要怀孕也不是一下子啊。你看马开始怀孕要生也不是一刹那就生的啊，那也是怀孕好久才生嘛。那怀孕的时候就是有众生入胎嘛。那你怎么你的气就可以改变他的胎？你看众生会入马胎也是业报使然，不是轻易可以转变的，你知道吗？一个众生会入到马胎是业报使然，不能说改就改的，除了业报没了消了。你今天以你来讲丢个磬，然后他那马上生出磬啊，那原来那个怀孕那一个嘞跑去哪里？也不合理。每个众生都有八识，都有他感应入胎的，他的根深气世间，原来那个胎 也就是他会有入马胎，有那个根生，也是他的八识变现的。你随意人怎么去可以转换他的？除非你有神通，否则的话，依业报是不可能这样转的。你知道？所以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在想说我哪时候开始做梦，怎么去想？无明就是无明，你哪时候变众生的？我就知道就活了。对，不可能，那是一种，所以众生在问这个的时候，我不答的。因为一个做梦的人，你跟他这样讲起来的境界，好，那就是从第七无明幻现啊，故因从妄念起也。第八分别三类性境啊，叫根生七识见啊，还是第八所变相分。第七分别虚妄无法，也还是第七所变相分。第六分别一切诸法，还是第六所变相分。好，那这些所有所变的都是种子来的，能变所变啊，叫见分相分，都是那见分种子、相分种子都也是第八来的，从来没有单独存在的一个法啦，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法。从前五分别啊，前五分别五成性境，以还是前五所变相分，故云凡所分别皆分别之性也。譬如有人大张其眼，求觅其眼呐，终不能见，心亦如是，故云心不见性啊。我们看，我们现在我们要看到眼睛，我们往外看呐、啊，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外面，没办法看自己啊。之所以能看到自己所变的，就是完是内在于境界是自己变的，并不是说一个什么心，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的心来看它。也就是说，在梦境当中，在见梦境的那个见心啊，跟那个境界心啊是同一个心，并没有两个心。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心在创造，就是有一个单独的境，那另外一个心在创造境，一个心在看，一个心在创造境，那一个心在看这个境，不是两个心，而是那一个创造境的和那一个能看的同一个，所以不是心见性的，所以都是虚妄的啦。你我如果能心见性，表示实际看到了。都是自己妄想心在那变来给自己看，所以你在见到的境界有没有离开你自己能见的心？没有。所以你在见到境，其实就是自己的心在显现，并不是你的心见心。然眼不自见，有他人能见其眼，心不见心，必无他人能见其心，故因无相可得。就是说自己不能见啊，就是完全是自身产现啊，就是啊，你这个故因凡所分别皆分别自性也啊。那你这种分别是什么？并不是实知法。所以你这种，我们世间上有没有能分别自性的？没办法，能眼睛能看自己的眼吗？没办法，所以能看的都是什么假的。事实上有没有心能见心，或者眼能自己见自己的眼睛？没有。可是我们为什么好像在看到一个自己变现出来？可见它是虚妄，它是虚妄，故无相可得。故若无他人能见心者，云何说有他心自通啊？那就有人问了，那如果说无他人能见心者啊，就是我们实际上都是自己在变现的，都是自己妄想的。好，那你怎么有他心呢？我们今天所见一切都是自己想因缘所现的妄想分别，那这样的话他心中明明又在看别人的心呢、啊、是不是？答：有起妄念， 妄有缘引，遂令他心之者脱此为止，变相而缘，明了他心。有没有真的看到他心？没有。也就是说，他心之者也是依自己的妄念起的一个相对应的心。这里面牵扯到什么？依他的禅定力跟智慧力，他依起的念头，以他所观察的这种因缘，比如说他对你的种种因缘的观察，你的心色心恶心色心的变化，他自己内心呈现一个跟你的心理相应的影像图，影像是自己变的，只是因为就像说，因为你的心细腻，假设的就像世间人，因为他对人的观察很细腻，所以他能猜出你的心理想法，就像他心当一样。他之所以猜出来，不是突然猜出来，是有根据的。从你的动作，从你的语言，从你的神情，然后就猜出你的想法。那你是不是有这样他心哦？他有没有真的直接看到你有一颗心站在那里跳？不是，他是做种种对色心的观察以后啊，现出的相其实是自己观察，可是因为他是基于智慧跟神通力啊，所以他看出来是一个客观，就是一个比较具有可靠标准的。那像我们有时候在想别人，都是自己乱编，观察不彻底，乱想，观察偏一边，或者观察的有扭曲，尤其是有些人就加上自己的主观意识，所以就不容易看清楚。可是有些人因为他的心很细，所以他就把很多地方能色心的运作看得很清楚。他起这种意念，他做观察你的时候，他就内心起一个跟他相对应的这样的因，这样的果。比如说你的心理啊，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心理，所以会有这样的心理现出来。他是哪？那你的宿命通呢？就是这样的果一定是过去的因，所以就看到过去。那你的未来呢？这样的因看到你现在做的，一定会跑到那边去，那就看到你的未来，都是这样。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你还是真的。哼，不会乱想啊！突然就哎，这个哎，我看他心动入定，然后就开电视机看，然后你的心就跑出来演给他看，这样就是。他还是因道理，不是实实在在直接就抓那个相，没有。所以你的心理，他只能抓住一个心理的概念相、共同相，不是细微细微细的每一个刹那，不是这样。那能维系维系看到很刹那，就是神通力很强的，所以他一点一个念头都能感觉。那我们神通不够的人，或者没神通刚开始学的人，他可能就是抓住一个很笼统的相，不是很细腻啊。他能推敲的能力也不远。那如果功夫很高的人，他就推敲的很广，像我，十方众生一念都能像看阿摩罗婆，是的，因为他知道每一个法升起的背后的无尽缘起相，他能知道，所以他能推断你的心。所以这是你变现出来的，脱此为缘啊，变现而缘之，叫明他心。其实缘引啊，即是所变相分之引啊，非是心体，亦非见分啊。心体及心见分，并无形象，皆不可见。你看，故如来引我以佛言，犹不能见众生之心，云何痴人所有心相可得也？没有意思啊。好，那我们来看，所以基本上我们要知道心，我们所见相，这里讲这句话就是你见的相，基本上还是依你的因缘所现出来。所以不同神通的人见到的，面对同一个人，不同他心通能耐不同，智慧不同，见到也不一样。为什么他的智慧所显现出来的境界不大一样，影像不大一样？问 第七言第八之见分，实为实我实法，是以心圆心，岂非心见心也？啊，第七色能见第八者，因明现量，何明慧量？所以我刚才讲第七见第八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东西，是第七自己又跑出一个假设量，不是假设，就错误的量。它有这样的作用，就像看电视本来就有光点，可是你就对它产生意义。他看到一个见分执第八世的见分执着相分，就这样而已。可是他就认定这一定是我，所以这个我本来第八世里面找不到一个我在哪里面，是他是在执着的时候自己的妄想跑出来，自己认定的错误的认定，事实上找不到我，所以贪财里面找我找啊找不到。所以叫微量，故一切心心所之见分啊，皆无形象可得，决定不可见也。故能变之心，尚至无相可得，则所变境界岂有实啊？能变心都虚妄的，那所变的境当然是假的。是故当知，一切境界之相，皆依众生无明妄念而得见理，都是依无明妄念。这每个人境界活得很扎实。为什么活得很扎实？执着得很扎实，执着得很扎实，所以就认为这些境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当我们做为师，就当一个死刑犯，我们要做实验，给他锯腿，就是他其实没有锯呀，就是只是用假的啊，他把它当作很真的，就啊锯掉了啊死了啊就死了啊，其实谁死？他自己把自己弄死。没有人杀他，只是用很多概念让他认为他是被杀了，那就是真实了。所以我们之所以坏命是啊，自己取一个境，取一个境能杀你，你认定然后你舍命，这不但是认知上也是业力，业力导致第八是支持这根生的这一期的根生的力也停，刚好因缘和合，种种因缘和合，所以支持根生的力道也尽，命就没了。那所以说我们本身命，第一个有很多业报固定，可是有些地方其实还不是很定，所以不断你在修福啊，或是修什么，在可变之处，有时候会增长你的寿命。了凡，了凡四训之间，对不对？他就这样，本来业报是这样，可是他非常改，当然不是每次都能改的，要看因缘可通的地方。为依第七不共无明，不如实之真法一故啊。立心心所转成四分，见分、相分、自证分、正知真分啊，则此世间一切境界，不过皆是自心心所相分。这世间一切境界都是自心心的变现或心所，就是心呐 啊心或心所，心所就是心网的附带的心理功能啊，反正就是心呐、啊、的相分。心心所体如镜，相分如镜中相，好，心能攀缘嘛，就像镜子，那镜子的相里面就是它的相分，相不离镜，别无自体可得，唯从虚妄分别心转，除却诸心心所生灭之外，何尝有法自生灭也？这是唯识的想法。那中观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是道理讲。我们的认定世间假名、哦、很多名字其实都没有实在，为什么？认知完了给他名一名字，其实上都没有，他没有讲唯心，其实有些地方有类似提到，很靠近，很像，解释不大好，可是其实就是妄想心。那我们的妄想心就是妄想，妄想心就是简单就是一个造作烦恼，那名字为心，心也不可得。造见五蕴皆空， 五蕴里面有没有四蕴？就是心，所以也心也空。解释的角度不大一样，可是总是我来讲，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无始以来种种烦恼分别心和合显现出一个连一点空隙都让你查不到它的缺点。所以八字的道理啊，对凡愚人啊不能讲，讲了搞不来，听不懂。
好，再过来，这是第七啊，我们要讲第六。
第六啊，言意识者，为一切凡夫依相续事，知我所，种种妄起六尘境界，一名分离事，一名分别事事，以依爱见等熏而增长故。这第六当然它是作用最大，可是其实它一定是来自八跟七的，以八为根本一，以第七为染净一。它相续，我们前面的相续是不是第七是相续？其实唯有持续不断的功能最可怕，第七，那从没有间断的，第六会间断，前五会间断，那第八就是一直在变现，它也不会跑掉，所以最真正在造作的第七。那他现在依着这个地基的这种不断，因为他的一根他不断在产生啊，他直持第八一直在造作，第八一有造作，第六就有因缘一直生。那第六生的时候，就因为地基始终在，所以第六一开始就染污了。第六一开始就染污，因为地基一直都在，你就是暂停，你的意识停掉，只要一起来又一定染污。为什么？因为第七是它的染净一，一定有。所以它不管它作用多伟大，它一定带着这个。所以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回头用第六来对治第七。所以我们现在讲，我们六根啊，很贼呀、啊，可是啊，修道靠它。所以我们不能把六根断掉连修行也没了，它是造业的地方，同时它还是修道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意义要弄清楚啊。我们有时候一直在找修行，你也觉得苦恼出，其实有时候就是你最直接修行的地方。知我所哈，那第六是不但有具生我执、具生法执，还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哇，那也更啰嗦啊！那取六种境界叫分离事，因为他这里讲六事啊，不是讲第六，他其实讲前六啊，所以分离就各还有各的作用分离。一名分别事事，就是眼根对色尘啊，各负责各的。那意识对什么法尘嘛？啊，六事各个有他分别所要面对的、所要负责的工作。那么以爱见爱等熏而增长，所以有时候烦恼一炽盛啊，一直攀援跳也跳不出来。所以你看啊，有些人很钝，有些人很有智慧，可是就烦恼来讲啊，我们智慧跟烦恼差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在解释，我刚才已经讲，烦恼是对一个不能见到真实而长期心系，对它产生坚固的黏着，黏的不如实之见啊。所以有的人烦恼很重啊，其实他可能是被他的认知跟分别心拱在那边，绑在那边。那绑在那边的时候，这种烦恼就不断造作，那他也很难转头去看别的地方，所以他造作同一类烦恼会很强，那这个烦恼会增加他的烦恼， 烦恼加烦恼，烦恼加烦恼，越来越重。所以有的人一直在找寻世间的方法要来解决问题，你不从佛法呢？不要从佛法才能解决，因为根本的无明，跟烦恼在这里。那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跳脱，狠下心做最后的改变，其实你的烦恼会让你一直沉沉啊，一直涌现出来，跑不出来。因为以正熏习，以正造作。好，因为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先休息15分钟，我们继续。
Okay.